哎呦，这不好说了。
我警告你哦，在教会外面不要乱说话。教会小本本。
大家好，我是胡迪，
我是口水鸡，
欢迎收听教会小本本。Okay. 完了，我们今天题目跟个人都无关，都是大事，
也是有关，好不好？我们这个台湾三年一次、四年一次就要来一轮这个非常复杂全民政治运动，欸，就是大家都会进去的一个主题，啊。
完了，要讲政治了啦！
对呀，啊，
讲完性就要讲政治，
天哪，
太可怕！我觉得政治比性更可怕。
我们是在演纸牌屋是不是？
真的，我就讲。政治很怕会不会被网友什么攻击，拜托，
对，请大家冷静。
很喜欢聊教会政治的网友，你们就放过我们，我们也没有要支持哪一个那个。
对，對，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教会归教会，政治归政治吗？吵什么，站在一起做叉叉盟就好啦。
所以我们要聊政治跟宗教，欸，你知道交朋友或是做什么，好像谈恋爱或做什么，就是说切勿谈政治跟宗教，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在信仰里面常常就是讲说它是一个所有的，就它影响了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嘛，所以政治这个领域当然也会被我们的基督信仰所影响，所以还是很容易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到底政治跟教会，或者说政治跟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一些复杂纠葛，特别是以台湾的处境来说的话。嗯，
哦，我发现其实从历史来看，每一个国家或年代，其实政治宗教都绑得很紧，对不对？
我跟你说，现在已经是绑得比较松的了，
嗯，这样是绑得比较松，
现在已经算松的。哎，以前那个国王就是天子，哎。
好啦，也是啦，
对
啦，
以前那个法老就是太阳神化身，欸，大家都要拜他了，好不好？
罗马帝国也是，
对啊，
好可怕，
对啊，以前更恐怖，以前那个纠葛到一个哦，让人难以复加。以前真的就是像在耶稣的时代啊，他们的宗教跟政治、跟教育、跟社会、跟经济、跟文化，全部是牵扯在一起的。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法利赛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他可以去审判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他有法律权、有司法权，还有宗教权，有各种名声，结婚过世全部都要在教会里面啊。所以
其实，在我们台湾，好像这一块真的很。比较淡，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台湾其实没这样的问题。
现在在很多的这个时代严格底下，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变得跟过去相比，已经差异蛮大的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感同身受的蛮多的。
大家有自己一些背景的感觉吗？我是长老会，那长老会，我从小就好像很自然的。生长在就是以台语为主的世界，然后那时候就很自然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长老会那个背景的世界观。直到了我离开，就是很有蛮绿的啊，然后都只能讲台语，嗯，那时候还甚至会觉得只能讲台语，而且不能讲国语这两个字，要讲华语、嗯，然后那时候好像不是很容许有国就是讲中文、讲普通话这样子的声音在我们教会聚会什么，就是会希望，然后觉得我们年轻人很不懂事，
嗯，
都不，
嗯嗯，
不爱讲自己的母语。
哦，
然后那时候让我会觉得压力有点大。
啊，有些人从小的母语就是华语，怎么办？
那种人就可能不欢迎来这里，
不准来我教会。哇，这么严重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有那个气氛啦，对。
那当然就这个就跟长老教会在台湾的一些背景很有关系啦。那其实更早其实就讲到他的对立面就是国民党嘛。那当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其实蛮多人就是基督徒的。像很多人，郭富、孙中山先生，然后后来的这个第一夫人蒋宋美龄跟蒋中正、蒋介石先生也都是这个基督徒嘛。所以基督教在台湾其实从他们国民政府迁来台湾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会是基督徒，很多就会有一个外省的基督徒的世界在那里出现，这样子。
没错。
对，所以像最近现在沸沸扬扬的妇联会有没有？ 哦，那个其实里面啊，那个董事们啊，哈，都是基督徒哦，哈，
天
哪，你就觉得哇，那有时候就有理说不清啊。你看这群基督徒，他们当董事，他们掌管了这个所谓在这个在这个收入来源上很有争议的几百亿的这样的一个钱的负责人啊，可他们就觉得这个说这个钱对他们而言是很有。是上帝给他们的，是上帝交付给他们要去使用的，完全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去陈述这件事情。所以哇，你就觉得那个政治跟信仰的那个连结跟纠葛，直到现在台湾其实都还在面对这件事情啦。
我是单纯是从省级上，在长老教会里面的确会有很强烈的对立感，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觉得，但是也会很特别，是好像的确会社会有塑造一种讲普通话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气氛。
是啊，是啊。
所以那时候我的确心里会觉得，天哪，唱台语歌或用台语圣经好俗气哦，
会有这种矛盾感，
对
不对？
会觉得哎呀，好 low 哦，很 low， 而且无法与国际接轨。
与国际接轨，哪个国际啊？我的妈呀，这全世界都讲华语这样子。
对，就是没有，就觉得好像 low 一点。然后直到你到了全部都是以国语教会为主的世界，然后那时候就会发现，我在那个以国语教会的世界聚会的时候，我曾经是讲台语的教会的朋友们，就会觉得我好像坏，就是被带坏之类的。
你居然沦落到跟他们一起讲华语这样子，
对、啊、然后那个气氛是的确我好像有变比较高级
哦。
那我怎么会这样讲，是因为那些讲国语教会讲国语的教会的教派的确也会直接讲出他们觉得台语是比较 low 的。
会哦，
会
直接在教会里面讲。
对、啊、
对，
他怎么讲，他说什么、
啊、是什么教，
他们就是说，他们说哎，我觉得会讲台语的好像是比较脏的人
用到这个字，
真的。然后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没有受伤感。
为什么？
我会觉得
哦，我现在讲，我现在讲华语
比较干净。
我现在讲国语，
我必须承认，我那时候是觉得哦，天哪，原来我比较干净，就松了一口气。那是学生时代，可是到了好像成年之后，忽然间就醒过来，就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讲？然后突然间觉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然后忽然间觉得其实台语好比较亲切。然后忽然间又觉得其实台语的讲道或台语的歌词的优美度明明就是超级无敌高，
没错没错。
然后忽然间又发现，哎，很多国语诗歌其实我说不是圣诗哦，是那种新的敬拜歌曲的词句的那叫什么内涵，根本就比不上很多台语
歌
的深度
啊，没错。
然后我忽然就觉得，天，忽然间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忽然就被打醒，然后从梦醒来这样。
而且就那个文字，就语言学来说，台语所承接的那个语言啊、音律啊，然后它的意义啊，其实是很丰富的，而且是很优美的。
对，
它可以呈现一些很丰富的东西跟优美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去赞语言了，
不要赞，
对，不要赞。那我自己的背景就是，我是在一个地方比较偏国语教派的一个地方教会长大，那我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它没有很明显的那种优越感，就是，但是你很知道说，站在台面上的人，所有人都是讲国语为主的，那台语当然就是一两个非常零星的这样子。那我自己对于这教会跟政治的那个关系，很大的感受是，哎，我们有时候啊，会到了选举的时候啊，教会就会来一些候选人。小至里长，大至立法委员这样子，然后就会来说，哦，这个来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后来猛然一想，哎，怎么这些人都是某一个党派的而已，都比较偏国语类的那个党派的，就讲白一点就是偏蓝色的哦。然后就说哇，这个人非常优秀，然后长老就会在台上为他站台，说这个你看，从长相开始形容，从他的这个身家开始形容，就开始说这个人多好多好啊，也是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所以大家要把票支持给他这样子。所以可是我后来归纳讲，哎，怎么都是蓝色的啊，绿色明明也有很多基督徒啊，为什么他们就只邀请蓝色？那当然跟他们的背景跟他们所认识的人一定有关系。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虽然我们的教会没有这么明显讲一个我们一定支持什么派，可是在他所邀请的人来看的话，就知道在颜色上面很明显就是有一个他的倾向跟偏好这样子。
反而我们在我长老教会的背景，我觉得我们好像不讲这件事。
不讲哪件事？
就是政治人物站台这个。
哦，
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让任何颜色、任何政治人物进来到我们的会堂。
嗯嗯嗯，那蛮好的。
但是好像自从我们长老会开始跟国语教会交好，所谓的合一运动，你懂吗？合一运动之后，我们就要夺七个山头其中一个山头之后，然后我们也开始慢慢就会鼓励大家要支持基督教的政治人物之后，然后开始我们也会有不分蓝绿的人可以被提了。嗯，那我是某方面来说，我就长老会以前不给人家站台讲这些的，因为毕竟在台下你也不知道谁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没错，
所以那时候为了怕引起纷争，其实最一开始我印象是根本就没有，就是尽量避免啦。那但是最近就，
哦，好的啊，
为了七个山头可能就开始有
七个山头。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齁，那个就是七山理论。基督教呢在某一个这个先知的感动底下呢，台湾要不是台湾吗，全世界吧，
它是一个那个林恩派的学院啊，富勒神学院的讲林恩的一个院长，好像是彼得魏格纳啦。
哦，这个名字都记得。
对啊，然后他就是提出一个理论，然后就是说基督教要占领七个山头。我记得有媒体，有政治，
宗教、教育、政治、媒体、艺术
什么、
商业，最后一个
要占领，
还少一个，
然后
随便啦，
就是要基督徒。
这样听不是很像刚你讲的，就是过去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人，然后其实到最后全部都归在国王身上，
嗯，
定所有的东西，
就是要回城，嗯，
回
归
那个
正教
合一，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它背后的概念是有一种相同的雷同感的，是没错。
所以掌握的最好就是以前罗马帝国时代吧，你看政治、宗教，那所有艺术的背景全部都
是
跟基督教有关的。
天
哪，
其实根本就是这样。
所以以前那个多么光荣复兴的时代的。
所以大家要朝向那个方向。从这个事件之后，我觉得其实啊，这个理论蛮影响台湾各个教会的。我自己也感受到，过去我刚有说嘛，虽然那个站台什么的，但是都是不会明讲的。可是自从那个七三理论出来之后，国语教会或者说其实大大小小的教会也都受到这件事情影响，于是在公投啊，在一些政治参与上面就决定加大力度去做很多的投入。我觉得跟这个理论蛮有关系的，就大家其实蛮受影响。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受不了到一个不行，就是台上就在那边带祷告会，但是明直接就讲说你们要大家要投什么票，公投要怎么投，我们要为台湾的未来、为台湾的教育、为台湾的性解放运动的这个阻挡来做祷告。我觉得他在台上直接宣布一个影响台下会众的这个投票意愿跟选择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不了。这样，
我们好像教会是会直接在周报和祷告会直接支持嘎啦嘎啦啦。你知道嘎啦嘎啦是谁？
知道知道。
对，不能讲，我们迂回一点。嘎啦嘎啦就是直接在周报或祷告的时候就说，因为我们那区是嘎啦嘎啦的区，所以就会支持嘎啦嘎啦。
这么明显哦？
对，
直接支持，哇，
直接讲说要支持谁。
那我觉得这种支持就很没有道理啊！一个是，其实他就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他同样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应该做一个合理正常的判断，不应该有教会群体，因为教会这个宗教的影响力，他对一个人的选择权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任何有权利的人要使用这样的权利去影响你的会众。在这个非信仰的领域去影响，我觉得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否则就会很恐怖。
我觉得，但是近年好像就因为我们要占领政治这个山头，大家就真的也很
毛起来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比方说，如果有个政治人物跌倒了，或者他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见证，我们支持他，然后结果他来个贪污或者
消失啊。
对啊，那大家就完全就不聊他了，就同样再玩一次，想
对
啊，就再做一次同样的事情。
对，
像什么李庆安啊，之前不就是这样嘛，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就
没了，
就拜，
没有关系啦，反正大家都习惯这样子的。对啊，但我在长老会的感觉是，他们好像是有一个使命，是要讲台，就是台湾要独立的事情。
我有认真去研究这件事情，昨天有稍微做一下功课，我发现其实台湾独立这件事情，长老会强调的 一开始其实不是强调这件事情，他其实强调的是台湾要有自主性，台湾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有能力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然后 去回应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
是，
对，那不论他是中华民国或是台湾都是在讨论，可他的意思是台湾不可以被中共绑架，或者是被中共很大的影响，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清晰的自主性。这样，我觉得一开始长老教会讲的是这件事情。
其实了解长老会的背景就知道，因为从以前白色恐怖28事件那时候，他们因为他们是早比国民党更早就在台湾扎根的，所以其实那时候他们可能经历了很多在那个时代的恐怖的一些政治的迫害或什么，然后他们也保护了很多，
没错，
当时的政治的一些
受害者
，对，所以他们可能这方面意识比较强，那所以。就是怎么说，他们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他们对于政治的介入有算蛮深的，因为以前最早期其实国语教派是比较不会跟政治有关。
他们其实国语教派，我那时候反而比较常听到的是，他们反而很喜欢讲政治归政治，然后信仰归信仰。
有一阵子的确是这样说，没错。
然后国语教派完全不碰政治，
对。
是73理论回来才把他们带回这个盼望。
但你说他真的不碰政治吗？他因为哦，说不碰政治的通常就是他是既得利益者，没错，他就在政治的 top 顶端，就是你们大家不要碰哈、哦，我们会安抚大家，我们会为大家分配资源，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就好。其实他就是，其实你说他不碰吗？他明明就是最最最深刻的人，好不好？
对啊，因为他真的拿到最多资源了，或者他拥有很多话语权，所以。他希望大家不要再来碰这件事情，
没错啊，没错、啊。
我之前有去参加一个，就是要纪念过去那些被迫害的人，然后他是一个舞蹈家，他编了很多舞，然后那个活动完全就是要纪念那一些过去为了台湾的民主啊、人权啊这些。其实现场你不会感受到政治的感觉，可是你会感受他们对于这块台湾土地的爱，然后他们希望可以怎么照顾这块土地的人。其实我觉得，然后现场全部都是长老会的牧者啦、传道啦等等相关喜欢。很热爱这一个事情的人，
是是是，
对，
不得不说，就是长老会他在强调台湾意识的这个前提底下，以至于开始对于台湾各个角落弱势也好，或者是过去受难的人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努力跟着平凡，或者在语言上的不同少数民族的语言上面的栽培也好，像比方说翻译这些族语圣经啊等等之类的，其实他们还是因为有那个民族。自觉性，那个台湾要成为一个知道自己有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前提底下，其实为台湾做了很多这些角落的事情，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啦。
好啊，我们真的是那个对对，这我们真的蛮 peace 的，我觉得我们谈论这一题就是都拿捏得很中间，就是完全不得罪各种路线，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对，
就是来聊聊政治怎么样。就到底政治跟教会的那个关系啦，
可能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国族意识什么台湾独立啊什么，我觉得都好像没有让教会有什么动作，无论是国语教派或台语教派，其实大家都很冷静，一直到了同婚这个事件之后，2013年
开始
使了全台各个宗派各个政治立场的
全部
大家就呼完一起，
我觉得疯了，
然后就合一了。
我觉得大家就疯了，
大合一，
那个合一还跟其他宗教合一了，
对，
你知道吗？
我们还跟各个宗教全部合一，
好可怕哦！
就是这个恐惧，所以我们就跟上一集讲的信的对信的恐惧可以带来的影响力有多么大？
可以
是因为亚洲社会吗？
没有啦，其实国外应该也是有一大群。
但我觉得没有在跟异教合作的，这太台湾真的太诡异了。讲到这个就是互加盟嘛，互加盟的全名大家其实叫做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所以它其实是不只只有基督教，虽然台面上大部分人是基督徒，但是它会有像张守义就是一贯，他是一贯道嘛，
对
对嘛，然后还有佛教的，还有道教的，还有伊斯兰教，可能他就会大熔炉的把所有反对同婚的 的宗教家就全部集合在这个大联盟里面，以至于 就一起推动。那我觉得完全不可以否认，基督教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非常中流砥柱的角色，几乎台面上的人都是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就是傻傻的出来当炮灰，我觉得啦，因为出来的应该说勇敢，但是一方面也就是当变成大家的箭靶吧，因为基督徒就是愿意冲锋陷阵，可能为义受逼迫啦，那时候是这样。
哦，这个词在那一段时间非常的关非常的重要，就是为义受逼迫，我们要为主征战，我们要这个不怕羞愧的，就是做就是殉道的那个眼光跟角色。
当然我相信这里面就又会牵扯到我们刚刚讲可能有长老会比较偏台独意识的、
啊、另外一个声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一般国语教会的立场，但是我觉得当然主导还是以国语教会为主，只有少数的长老教会有加入这样子的声音、嗯嗯嗯、那其实像后来他们又组了一个叫信心希望联盟啊，
哦，那让我受不了，更受不了。
那背后是就是雷叉立委
妇联会有关系的那个人，
对，然后他们、嗯、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个背后完全就是以妇叉会那个雷叉的小姐为主体的一个政治联盟。
说到他是不是有离婚过啊？
对
OK， 一个爱护家庭的
他，那他的党派也是非常的有鲜明的颜色，
没错没错。
那时候你就可以理解，那背后这个整个脉络就会变成以他为当最后的那个，比方说背景为主的一个政党。
哦，说到新兴希望联盟，我完全不懂这个政治团体在干嘛。他明明就抱持着一个自己是一个要分享信心跟希望，然后为台湾带来一股清流的一个政治团体哦。但是如果大家有印象，或者你现在在 YouTube 搜寻信心希望联盟的造势大会、造势晚会的话，他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那个舞台举办他的那个造势晚会，然后让他的立委候选人站在台上，整场跟什么一样？整场跟那个布道会的特会一样，全部都在唱诗歌，然后全部在那边喊哈利路亚，全部在那边叫说上帝要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全部就是这些宗教的口号。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本来想要透过他的信念，被他的信念所吸引的一般台湾民众，不是基督徒，他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一群这个政治的造势大会，怎么会充满了这种基督教的术语？完全就是好奇怪的操作啊，
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特别了，我只能讲特别。
他就是没有要跟一般人讲话的意思，
对，
他就是要炒同温层而已，
就有一个神秘的同温层。然后那个同温层我觉得其实它背后有一个蛮深的中华民国的意识吧，我能这样说。因为我也想要先提出，
啊、
也许我们等一下会请我们特派记者帮我们分享一些那个东西。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因为像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可能是亲中、嗯，或者说他们可能被共产党收买。我觉得这个就我的了解，我觉得也不是这么说啦。就这些牧者，可能你们会看到报道会说，哎，一群这样子的牧者会飞去中国，然后跟中国的人的什么政府单位怎样，
没错没错。
我必须说他们其实应该是他们真的没有想要跟共产党合作，我觉得这样子的指控有点太过，但是我必须说他们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是认为这片土地，中国这个所谓大中华的以前的中华历史，这个土地是要成为一家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始终的中华民国派啦，
我觉得可以理解有这个脉络啦，就是说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不意外，而且也接受嘛，也接纳他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当他在把这件事情跟宗教结合在一起，他明明就是一个政治团体，然后又要操作一个充满宗教术语的一个这种方式的话，我实在觉得就是他有一点就是利用了政治这件事情来巩固他。其实他的重点其实不是台湾其他民众能不能支持这个信心希望联盟，他的重点就是巩固台湾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庄脚，成为他们的票源，然后在政治利益上面，我觉得他还是有政治的目的
啊，
他还是有政治的目的。
我没有想到这么多。
他，你看他为什么一定要出来选？他拿到了3%、5%的票之后，这些政党票 他其实未来是可以跟政党去协商跟谈条件，说我有这样的票，你愿不愿意拿一些什么东西来交换，未来这些人我们就去支持你。其实他是累积这些实力这些能量的，他根本就不是要来真推他真正想要的候选人。我觉得 我真心觉得，我比较阴谋论，我真的觉得是背后
最重要的。他后来有这段泡沫化啦，
因为后来又成立了什么
安定，就有别的啦，
安定力量、啊、
安定力量、
啊、
安定力量、
哦、安定力量还是正常的基督徒哦，
真的。
还有另外一个
合一行动联盟，
对，那个才是诡异的。
长耳朵、欸、是长耳朵嘛，长耳朵，我们要来聊聊，就是就您在现场特派的状况，你有看到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聊聊最近这一群人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动作吗？或什么？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应该是他们的牧者啊，跟长老很喜欢讲一种理论，就是他们一直相信国父孙中山，他是已经把台湾，哦，不对，他们不会用台湾这两个字，他们会用中华民国，已经都献给上帝了、嗯、他们已经献给神了、
嗯、
所以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不可以消失的、
哦、
他们的其实中心思想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会一直满
什么现场啊，你说是聚会吗？
聚会，对，聚会的现场他们会
唱中华民国颂吗？
还是唱国歌、
哦、不是，是唱国旗歌。
国旗
歌怎么这么，
你说在敬拜时段吗？
对，敬拜时段就突然间大家开始挥动
国旗。山
川壮丽五彩丰隆，这首。
对，他们，因为他们相信，就是这就是神赐下的一个意象，一个对于台湾的命定的概念、哦。
什么意象啊？
什么意象？
你没有说过这个中华民国成立跟神的心意有关哦？
因为他认为是用主导文写出三民主义的、
啊、哦，天哪，好酷哦。
怎么联想来的、啊、
我其实不知道，如果你很想知道你可以去看，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还有什么双十什么的
哦，然后其实我还有听到一种说法，但是不是台上人说，是参加的人事后就开始到处宣扬，他们很热衷想要告诉大家、
哦、
就是他就开始在捷运上跟大家说，哎、欸、你知道
捷运上
他直接站在捷运上，然后就开始讲说，跟整个捷运上的人说，你们知道吗，双十节是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
你知道双十节上面是不是双十是两个十字架
OK，
所以其实我们国家早就已经献给上帝了。
那为什么这两个？ Oh, okay. 那不就两个强盗吧？耶稣只有一个啊，另外两个是强盗。
所以其实有一种你不知道到底怎么了。然后，而且那时候我参加那个特会，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会有一群人，他们会拿出一面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中华民国的、哦、台湾国旗，还到底要怎么讲呢，反正就是国旗，
就是我们的国旗，
我们国家的国旗，然后全部牧者都跪在那个国旗下，然后很开心的开始为国家守护国家啦，守护中华民国。
是躲在国旗下面吗？
对，全部跪在国旗下面
啊，跪在国旗下面，
全部跪在国旗下面。然后
还有小朋友的
哦，小朋友的是我那时候觉得比较夸张的是，因为我一直看到就是他们这个特会后来又有小朋友版本，小朋友大概年龄大概就是国小一二年级到大学生都有，然后整场全部都是小朋友自己做的活动，然后你就看每个小朋友拿着牌子啊，什么行政院然后立法院、
小小立
法
院、
司法院、教育部，然后每一个小朋友拿那个牌子出来的时候，都会念一段词，
蛮可爱的啊。
然后念的词，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不是小朋友写的词
啊，一定的啊。
那个词就是说，阿姨，就是阿姨伯伯们，你们可以听到我们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然后开始讲，
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这类的，然后。到最后他就是那个牧师啊，就会带着小朋友，叫小朋友也要全部跪在国旗下面，然后说，小朋友你们要跟着我一起，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哦，然后我们就是要，我们未来长大就是要守护中华民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特会。
超傻眼耶、欸、
好特别哦，
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特会。
嗯，
哇哦！
而且这些人很疯狂，是他们一直相信他们会有先知，就是要产出越多先知跟使徒出来，所以那种特会里面他们会很极力，大家一直在那边疯狂的赞美啊，然后唱歌啊，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说啊，我们的先知使徒要生产出来了，然后就会有一个女人躺在地板上，然后就阵痛啊，快要生出来，开始尖叫，然后在地上扭动扭动，然后全场就开始祷告，疯狂的祷告，然后突然间就是她就开始大叫，然后说啊，生下来了，然后全场就哇。
生了一个国父吗？还是韩国瑜生出来
了？就生出了一个
先知，生出了台湾的命定、哦、要出来了。
台湾的命定，欸、这个的他们的信仰就是圣经根据是什么啊？
我不知道，我是知道我们聚会常常有说先知会看到台湾的命定，比较有名的就是说什么很像台湾像一艘大船要开进中国的港口、
oh.
然后就是看见台湾命定是将来台湾就像一艘船开进中国港口，就是 要合一成一体，然后要完成神的使命。
没有，还有说什么海一下子是蓝的，一下子是绿的，一下子是蓝的，一下子是绿的。
哦，政党轮替的概念。
对，就是教会蛮会有先知就会帮忙传递这种讯息，
哦，
守护中华民国这样。
哇，这个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哎，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宗教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贯彻到以这个宗教信仰的方式来呈现在大众的面前，而且那大家反应应该会觉得蛮错乱的吧，就是有。就说现在我们教育学生啊，或者是比较年轻人，他们对于政治其实是就是要培养一个有敏锐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决策嘛，就你要自己为自己的选票负责什么的。那一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又呈现出这个政治跟宗教融合在一起的东西，那教会的年轻人应该蛮受不了的吧？会不会？
会啊，他们可能所以年轻人其实都应该被吓坏吧。那这群人他就是会蛮成为 自己一群的自嗨团体，那这自嗨团体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他就是变成我们在现在社会上看到某一群人吧，他就是变成那群
自嗨的人，就过去的韩粉这样子。
没有了，反正就对 我不好意思说什么
就是感觉会有点像啊、就是
他们我那天你看我分享，我就看到他们的那个联盟的贴文，就会说某某某某某人从来都不敢公开喊中华民国万岁，那让我想到在圣经里鬼也从来不敢喊耶稣基督是主，然后下面就会阿们阿们。对啊，
是在说蔡英文没有喊中华民国吧、
啊、
但他明明就有喊过啊。
好，这也不是重点，所以就是这种理论是蛮可怕的，我觉得
就是真的就是自己非常多的意识形态，然后就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放在他，其实这样子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这根本不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内涵啊。我们其实是让耶稣的概念价值做主掌权影响我们这个人，可是这些人的表达就是让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的政治倾向，让自己的政治喜好用宗教的术语包装，用宗教的用把耶稣基督当作你自己的政治背书的意思，就是耶稣只是一个工具人，只是用来为了你自己的政治理念背书，这根本不是基督教信仰要传递的内涵啊。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上帝一直托付他们一个意向，就是
可以不要再幻想了吗？
要中国跟台湾将来要成为一个华人的什么领头什么？
可是他们其实自己又觉得中国其实很可怕。
对啊，真的要去就赶快去啊！
他们认为中共好可怕，
所以其实他们也很害怕中共。
我要冷静一点，不要太激动。
所以他们希望中共可以被消灭，
对，
然后中华民国要被保留。
哦，也是可以啦，但是他怎么想我都觉得没问题。可是不要让自己的政治意识，然后把宗教这么强烈的包装在里面啦，就是让他分野清楚一点，就是他其实没有这么容易。这就让我们谈到说，到底教会跟政治的那个关系是什么啦？就其实总的来说，不论大大小小，教会其实很难脱离政治啊，太难了。就可是不论是这些，我们自己都要当一个 台湾的选民，我们都有投票权，我们都可以去投票，我们一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每一个基督徒一定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当我们在谈信仰的时候，能不能让你在谈论这些政治立场，可以用更公允的态度理性的来讨论，而不是用一种神秘主义式的，我觉得我今天有感动某某某会当选，我今天有感动我要投给谁谁谁，这个非理性的这种论述你自己感动没关系，但不用讲出来不要跟大家分享，要不然我觉得太恐怖了，就是会、
对啊。
可是我其实觉得他们都觉得自己蛮公允的耶、
这是恐怖的地方、
而且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政治倾向，他们认为这就是神的命定，
他们觉得
他们
是
深深的，对，他们觉得自己好中立哦。
那就是问题，就是他就是用就是把信仰当作服务，他就是他要更宏观一点啊，他这个真的没办法，他就是把政治跟信仰没有切割的清楚啊，他全部融合在一起了，这样不行了。因为政治其实跟信仰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
对，
政治其实你会发现，最近又在谈美牛美猪的事件哦，你会发现为什么一个同样的政府，他过去会用一种立场，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就会讲另外一个立场，因为政治原则上就是一个妥协的事情，它就是要学习妥协，它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可是在信仰里面我们不会谈妥协，我们是讲的是它是一个人生命的方针、当然一些伦理上面的实践我们会有一些空间没有关系，可是原则上政治跟信仰其实是两个差异蛮大的事情，所以政治跟信仰他们可以有一些互动，可以有一些关系，可是不是一种绝对式的。当你把你的绝对式的信仰放到政治里面，以为你的政治也是绝对的时候，你这样子跟神棍有什么两样？我觉得真的太恐怖了。我今天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上帝要我去暗杀某某某，这不是很恐怖吗？这就是从上帝而来，我就说这是上帝对我的启示啊。
的确，很多人是可以从上帝得到启示了、就像这个团体，他可能在我记得在总统大选的那天早上，他也就是有感动，马上就发出说他看到天上有类似梅花的东西，然后看到有一个黑色的死的字，代表一个政权要死亡。我猜他那时候其实是要讲他不喜欢的，
某人应该不会连任，对
不会连任，然后就很欢欣鼓，然后后来就发现好像他支持者失败了，
那怎么办？他怎么？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开始要发出这种先知的看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觉得很糗。
我真心觉得，教会的领袖牧师们要为这件事情要负很大的责任。当你的会友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就应当好好的教育，告诉大家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你的政治。不要让你的信仰服务政治，应该让你的政治福音在信仰下面才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教育，就是说台湾宗教基督教教育的一个要去努力的方向。
只是我在我们讲一点细节的点是，我有看一些他现在以政治为方向的一些基督徒领袖，他们现在就很努力想要影响政治，或是他们打入当成政治领袖。那他们好像有一种感觉是，他们真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或圣经的真理在努力，想要让这些真理化为某个法律，就是进入到政治去影响
了。
那他们就是，可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政治跟他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没错、
因为政治明明是个妥协的艺术，但是如果你带着你的信仰的立场进去，你不可能要求全部的人都以基督教为信仰，当成这个社会立基的法律或什么。我觉得这个幻想会有一点大，然后这个落差也会很大，可是他们好像无法理解这件事情。
你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是全部大部分人是伊斯兰教徒的话，那我们今天有一天要改变我们的法律，变成比方说一夫多妻制的时候，大家会作何感想？因为宗教影响法律的缘故，你就会觉得难以想象嘛，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或是台湾大部分妈祖的信众，如果大家也用这个想法，要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背景，因为要让妈祖的理念进入到我们的国家的政治。
对啊，比方说，各级学校要放一个妈祖像。
对，可是其实某方面来说， 这个成功率还比我们基督徒高，
没错啊，
因为台湾其实90%以上可能都支持妈祖，
对啊，
对啊，那怎么办？
对啊，如果要用这样的信念去处理的话，基督教在台湾会输掉啦。
对，我们不应该，我们要进入政治，其实是我觉得基督徒进入政治是很棒的事情，但是他们应该是要以一个他们的专业跟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的，可以为台湾人。谋求一个更公正、更适合台湾人的福祉的态度去，而不是去实现自己在信仰上面的理想，因为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信仰上面的理想应该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努力的去传福音、去影响，而不是在政治想要做一个规定或是什么。
而且这样对政治的想象根本就错了，就是政治其实它是一门很专业的一件事情，他要去想很多民生的政策的，跟国际外交的，然后农业的、文化的，就是他其实是很专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基督徒，他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面投入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当中，他用他的专业为上帝做很好的见证。很多教授啊，很多农夫，就是耕田的人啊，他其实都是基督徒，而且他就用，像我知道有一个。有一个博士生，他是读那个叫什么农业系的，然后后来就为台湾开始制造台湾专属的小麦，然后让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可以提高，生产自己的面粉等等。他其实就希望可以让台湾有自己的在粮食上面是有一席之地的。这样，我觉得他就用他自己的专业，他的概念跟理念其实是很创世纪的那种，上帝给人的那个责任就是要去管理大地，要去治理这地的这个概念，好，去发想的，所以他就很用他的专业去实践了他的信仰。那相对而言，政治也是嘛，如果有一些很优秀的政治家，他希望可以在他的专业领域当中，上帝也使用给他机会，可以投身在政治的领域里面。我知道台湾有一些很优秀的基督徒，他其实现在也在政治领域当中努力跟发声。我觉得这样就非常的有意义跟有价值了齁。那所以那个举办在教会举办政治特会的啦，像中华民国国旗下拜的啦，甚至某某那种感动意向某某人要当选的这种，我真心觉得就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我觉得年轻的世代其实可能也不会再被这样子的东西那么容易操弄啦，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会更清醒或更了解。那但是教会其实需要很小心，是你不能被这群年轻人或者说未来的一代抛弃，因为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在经营你的教会、经营信仰，那其实年轻人是会越来越想保持距离，因为他们觉得这有点奇怪。
最后我想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教会在面对这件事情想要靠近政治某个程度不可讳言，他是想要借着政治拿到一些权力，拿到一些金钱，就是这个对于教会的诱惑还是非常大的。那对啊，我觉得如果教会要真的在社会当中扮演一个上帝见证者的角色，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跟这些政治的权力、跟金钱、跟这些资源的拉扯，要保持相当的距离，你才有可能发出你应该发出的先知的声音。否则的话，你大概就只能成为政治的打手而已。真的很提醒大家要在政治上面保持某一些的独立，才可以更公允的看待这些事。
好啊，那我们今天政治的题目就聊到
这边。好严肃，会不会太严肃啊？
对，这集有点严肃，对不对？
那怎么办？
有没有长耳朵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补充哦，我想一下。
有趣的事情吗？在政治场，教会政治场，你有什么有趣的经验可以补充吗？
我看到，其实我在那个现场，你都会很痛苦，因为你会觉得大家都非常已经失去理智的方式，真的是失去理智哦。甚至有一些牧者啊，哦，不是牧，是牧者，对，他是牧者，然后他去当候选人，去当安插力量的 候选人，然后他直接在台上，因为就开始要台下的人帮他祷告，全部人为他祷告，因为他说他要参选的时候，他就在讲说他觉得有多难过，就是当时候什么政府推动就是可以同性婚姻可以合法的时候，他就好难过，觉得怎么这个社会变这么邪恶，然后全场开始为着他祷告，然后为着他提出来的各种他的政见，而且他提出来的政见真的完全只有关于同性婚姻这件事情，他的政见除了同性婚姻几乎没有其他的内容，因为我甚至有把他提出来的意见全部看完，然后再上网去找，就真的没有其他的内容。哎、欸，我觉得其实蛮可怕的。
对啊。如果这种候选人就不论他是什么党的，他被提出来大家都不会选他，因为他的政见就他要实践的事情，他对政治的理解根本就是不够的嘛。啊，可是在台上就呼天抢说，大家为我祷告，我觉得好痛苦，没有人支持我，我觉得好辛苦哦，戴上你给我这个呼召，我要出来为，你就觉得很傻眼，完全可以想象多傻眼。
但可是我其实你会提出一个疑问是，那这些人要怎么面对他们没有当选？既然神真的呼召你出来，然后你没有当选，
对啊，
那你到底怎么看待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跟这些？
反正后来都会有一套说法啦。
什么说法？我其实不懂，
就是不一定出来，不一定要当选，只要发声，或者说
问题，他选的时候信誓旦旦呢、欸。上帝就要出来选啊！
上帝要他出来选，不是要他选上，是他要他的声音被这社会听见就够了。
哦，这个说法蛮有道理的。
对啊，
但是大家听不到他在讲什么啊！
哎呀，拜托，当时在总统候选也是啊，就大量的声音一直看见上帝跟他们说，没有选上，现在没有选上的那位候选人是上帝心意下面的人。
你说头发很少那一
位吗？对，就是上帝有启示他们，就是说这是什么很有才德的人，或是说这是神所使用的什么谦卑的仆人，
谦卑。嗯，
好，那这集的最后呢，我觉得这一集欢迎大家可以传给你所认识的，算了，不要那么危险，好恐怖。本来想说传给你所认识的选过的这个安迪利亚候选人，
不要好了，好可怕、哦，
好可怕。我重点是想知道他们到底，
我们，
我重点想知道他们怎么面对落选这件事情。
好了，随便啦，我真的觉得真的太荒谬了。我觉得看在怎么了，
我还想到那时候信心希望联盟的时候，我记得身边还有朋友为了他们的牧者去参加竞选，然后他就放下他原本的职业，然后到处帮他助选，然后没有拿任何钱，然后他就真的为了，他就是相信他们的牧者去参与这件事情很棒，然后他就真的放，他的家人都觉得他疯了，然后他就真的，那些年轻人就真的放下自己，然后开始到处帮这个牧者到处跑整个乡，整个乡啊，整个区域，整个到处帮他拜票，
好恐怖！
是 Fight H 的那个
对对对啊，
是 Fight H。天哪，
我觉得好可怕！我那时候觉得天啊！
可是宗教力量真的很好用、啊，
完全可以，
大家都可以免费帮忙，
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改天要聊这一集哈，教会里面要该花钱没花钱的地方有哪些？
好啦，反正如果你们有觉得更夸张的，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看见，或是你曾经看到底教会跟政治之间有多错综复杂的现象，也欢迎你可以私讯投稿留言，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有更多的讨论。
别忘记我们有粉丝专页，也会有 IG， 欢迎大家可以按赞追踪跟抢先看，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那也欢迎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里面呢留言评论五颗星，让我们可以让更多人可以透过这个评论知道这样的节目，去分享给大家。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